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论有关手足之间的纠纷。
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都是经由亚伯拉罕而一脉相连的，但是直到今天，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这两个民族之间仍然存着苦毒和仇恨。
弟兄姐妹，查克老师仍然一节一节地为你查考创世纪，我们要看以撒的出生。以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嬉笑，亚伯拉罕和撒拉年老得子，当然开心了，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与他们分享这个快乐。亚伯拉罕的妾夏甲以实玛利的母亲特别不高兴，因为以撒名正言顺成为亚伯拉罕的后嗣。那么在神的计划中，以实玛利的地位又如何呢？查克老师仍将仔细地与你思想这个问题。好，我们进入创世纪第21章，请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查考创世纪的第21章。创世纪第21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照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我喜欢这一句，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我喜欢照他所说的这句话，我在他的下面画了一条杠，因为他打动了我。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耶和华遵守他的承诺，耶和华对他的应许是信实的。也许他不会照我们所期望的立刻为我们成就。亚伯拉罕从得到神应许的那天开始，一直等了13年。最终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第二和第三节，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意思是嬉笑。对着儿子来说，这个名字取得确实很合适，因为神第一次说，嘿，我要赐给撒拉一个儿子，亚伯拉罕不住地笑起来。后来耶和华的使者来告诉亚伯拉罕说，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站在帐篷的门后啊，偷听，听见这话他也笑了。所以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给他取名叫嬉笑，这是再恰当不过了。第四到第八节说，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筵席。你不觉得这孩子多么得到父母的万般宠爱吗？尤其是他们等了这么多年才添丁啊。第九节说，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这时候 已是玛丽只不过十三四岁的少年人，可是他竟然戏弄以撒，也许脸上摆出一副不屑的表情，看着他同父异母的弟弟。萨拉看见了以实玛丽这种态度和嘲笑的表情，于是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这是创世纪第21章第10和11节。亚伯拉罕真为难啊，他爱以实玛丽，可是他的态度呢，实在叫亚伯拉罕伤心啊。第12节说，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着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神在这里对亚伯拉罕说，听你妻子的话吧，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把使女赶出去。第13和14节说，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当然亚伯拉罕并没有为夏甲预备什么东西，只拿了一点饼和一皮带的水给他，把他打发走了。第14节，夏甲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显然的他打算回埃及去，可是啊，他走迷了路。不久呢，水也喝完了，因为没有水，所以孩子神志不清。夏甲呢，之后把他放在小树丛底下。创世纪第21章16和17节说，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神听见童子的声音，显然的以实玛丽躺在小树下的时候一定也在祷告。第17到21节说，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他就见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所以以实玛丽成了阿拉伯人的祖先。实际上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都是经由亚伯拉罕而一脉相连的，但是直到今天，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这两个民族之间仍然存着苦毒和仇恨。第22到24节说，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菲戈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亚比米勒意识到亚伯拉罕领受了神的祝福而兴旺，所以他开始有点害怕，将来会怎么样呢？ 我的孙子会怎样呢？亚伯拉罕不断得到神的祝福，而且呢，越来越强大。哎呀，也许哪一天他会消灭我们。所以呢，他要和亚伯拉罕立约，要求亚伯拉罕善待他们。第25到34节说，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了。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亚伯拉罕把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着七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示巴，就是蒙氏的井这个意思。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亚比米勒就同他军长菲戈起身回非利士地去了。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 El Olam， 永生神。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我们继续读创世纪第22章。创世纪第22章第一节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或者说考验亚伯拉罕，或者是印证他的信心。雅各书第一章的13节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我们行恶是受到我们的肉体的私欲所诱惑。神从来不会试探人，但基督的确经历不少巨大的试探。他在所经历的试探中学习了顺从。身为基督徒，我们也会经历试探。然而这些试炼的目的是多样化。神试验我们的目的不是单一的，也不是故意要使我们失败。许多时候神考验我们，要看我们对他的认识有多少，长进到什么地步。所以身为基督徒，我们不是受到邪恶的试炼，而是受到神的试炼。而神确实多方的试炼我。经文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第一和第二节，神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这是圣经第一次用爱这个字。有意思的是，它不是用来指母亲对儿女的爱，或丈夫对妻子的爱，而是用来指父神对儿子的最伟大的爱。所以我可以联想到一幅天父爱他独生子的画面，这是天父与他爱子之间的关系。第二节说，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哎，等一等，亚伯拉罕不是刚刚打发了以实玛利离开吗？他是亚伯拉罕从夏甲生的儿子，神竟然不承认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从夏甲生的，是从血气生的，神不承认出于血气的工作。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他们的事工并不是出于圣灵的引导和带领，而是出于血气。有许多为神而做的事工完全不被神认可，因为全是凭着血气做的。我们那些所谓为神而做的大部分工作，实际上呢，是为我们自己的荣耀或尊荣或者利益或者为得人的认同而做的。神不认可你凭血气做的工作，这就意味着将来在神面前论功德赏赐的时候，会有许多人被彻底除灭，因为他们做的工作或对神的服侍背后的动机不对。让人可悲的是，许多时候我们的牧师却推动我们去做属血气的事工。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他就有这样的经历。有一次，史密斯牧师参加他所侍奉的那个宗派召开的会议，会中有位监督对牧师们说，我们知道推动教友互相竞争那是属肉体的，但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所服侍的人呢，大多是属肉体的，所以我们只好用属肉体的手段去推动事工。所以我们要举行一次大型的比赛，请各位牧师互相以教会的出席人数做竞赛，我们要进行这样的比赛。接着呢，他事先安排的一个亲信啊，就站起来说，好主意啊，好主意啊，我赞成。哎，他们就用这种竞赛的办法来鼓动大家。后来呢，总监就说，好，那么凡是赞成的人都站起来。好了，所有的牧师都站起来，而只有史密斯牧师没有站起来。会议结束后，总监就找史密斯牧师谈话，谈到关于背叛和合作等等之类的话题。史密斯就对他说，我实在为这件事呢左右为难，因为在你提出这个比赛观念的时候，你也承认这是属肉体的动机，可又要我们承认大多数会众呢是属肉体的，所以呢必须用属肉体的手段。史密斯牧师接着又说，我不能同意这种原则，我认为我们不应当降低到他们的水平，而应当坚持更高的水平来维持那种关系，使他们不必靠属肉体的动机去发展事工。史密斯又说，更让我厌烦的是，你竟然毫不考虑就授权各区推动这种比赛，让这些牧师互相来竞赛，这岂不就承认所有的牧师都是属肉体的吗？史牧师又说，我承认我自己呢也是属肉体的，而且呢超出我所希望的，但神知道我不愿自己是属肉体的，我要做一个属灵的人，跟随圣灵而行。因此呢，他们呢意见不合。后来呢，史牧师为这件事祷告说，神呢，我不想做叛徒，您知道我追求属灵的做事方式和属灵的生活，主啊，我只想与你同行。主呢，以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回应了史牧师的祷告，主给了他这一节经文，就是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史牧师说，主呀，感谢你，这就是我所祈求的。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 史牧师呢收到一封很有趣的电报，上面说恭喜贵教会在甲组的分区比赛中赢得了冠军，请贵教会参加与另一教区的联合赛以夺得最后的锦标啊，等等等等。电报上又说，请在您主持的节目中用20分钟来解释您是怎样鼓励教友的。史牧师只好回复他们说，谢绝了这个冠军的锦标和荣誉，又说会众并不知道教会参与竞赛，所以拿一座锦标啊回到了教会，那是很尴尬的事。但是主却照他的应许，天天将得救的人数加给他的教会。这件事之后呢，史牧师无法继续留在那个宗派里了。神不承认属肉体的工作，甚至是完全不认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以撒。神不承认以实玛利，因为他是属肉体的。也就是说，神不接受我属肉体的工作，这是神的荣耀。我凭着自己的肉体做了很多很差劲儿的事，我很高兴神不承认属肉体的事工。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当然这节经文呢，让我们想到新约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们对照新旧约这两处的经文，我们就明白创世纪第22章的含义。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在这里呢，神呼召亚伯拉罕去做许多年后神自己要做的事，就是赐下他的儿子，他的独生爱子，作为赎罪祭牲。好了，我们呢，今天就研读到这里，我们下次来继续思考创世纪的第22章。
我们必须知道，受试验和受试探是有差别的。就像查克老师所指出的，有时候神容许我们受试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把真理实践出来。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分享节目点评，请留意收听。弟兄姐妹，你对今天的信息内容有什么疑问吗？或者有什么收听的心得吗？欢迎你写信给查克老师，或者是发电邮和他交流。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思想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以撒为祭物的事迹。当然所献的祭物中还包括一些木柴，这听起来跟新约圣经耶稣的故事非常相似啊。好，这是下次的内容，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节目点评。
请您不要为童子这个词啊而感到困惑。这个词呢，一般指的就是未婚的男人。在别处呢，这个词呢也有翻译为年轻人。这时候以撒呢可能是25、26岁啊，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而他父亲呢大概是130岁。孩子的力气肯定是胜过亚伯拉罕呢。当亚伯拉罕下决心开始用绳子把他捆起来放在祭坛上的时候，他可以问呢，嘿爸爸，
你这是干什么呀？啊，你这把我捆起来太过分了吧？
他可以挣脱，他可以推开他爸爸，
但是以撒顺服神给他父亲的呼召。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谢谢您的收听，我们的下次节目中继续来研读圣经中的宝贵信息，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